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首届中东法会在土耳其首都成功召开，两名学员在纽约起诉广东省劳教局局长，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10月23日，师父在明慧网发表了题为致巴西法会的新经文。
首届中东法会在土耳其首都成功召开。首届中东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24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功举行，来自土耳其、伊朗、阿联酋、以色列等八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参加了法会，12位大法弟子先后与大家分享了修炼心得。阿联酋迪拜的大法弟子法瑞包保兹交流了在做生意中提高自己的经历。土耳其学员戴琳女士谈了自己如何平衡好修炼与家庭的体会，她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对一个修炼者来讲，关键是要有正念，只要你有正念，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情。伊朗大法弟子穆罕默德谈了在特殊的修炼环境下如何去掉怕心的体会。首次参加法会的20多位伊朗大法弟子很高兴地见到了来自其他中东国家的同修，他们非常珍惜与他国大法弟子交流的机会。
两名学员在纽约起诉广东省劳教局局长。10月22日，两名居住在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向美国联邦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提交诉状，控告广东省劳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施鸿辉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以及侵犯生命的权利、侵犯自由、人身安全、不受任意拘捕和关押的权利、侵犯思想、良心、宗教自由和自由保留观点不受干扰的权利，以及侵犯上述权利违反国际法。当日上午约11点10分，施鸿辉等一行素人正在纽约16号码头准备登船游览哈德逊河。法庭船票递送员在核对其身份后，将船票及诉状递给了他。两位原告是来自中国广东的女法轮功学员陈华和周玉韵，他们曾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广东茶头女子劳教所，期间遭受过多种酷刑折磨。原告认为，施鸿辉自2000年11月至今在广东省主管劳教，他对长期发生在广东各个劳教所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广泛酷刑和精神折磨负有主要责任，是在其法律司法权限以外追随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及中共践踏中国法律系统的行为，应该承担其个人法律责任。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10月26日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市的州政府大楼揭幕，政要名人亲临观礼，三位麻州议员在开幕式上致辞。州众议员路易斯先生发言说，这些画作胜过千言万语，帮助我们了解中共的人权暴行是其如何残酷对待人民的最有力的呈现。在州政府举行真善忍美展，这是我们对中共当局发出的呼声，必须停止这场苦难，让中国人重拾尊严。州众议员布朗斯伯格先生自持表示，画展所表达的真善忍价值观同样也是美国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每一天都在向世界展示坚持这些理念的勇气，这也是美国人在多年以前所捍卫的。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同欣赏美展，了解真相。
美国国务院10月26日发布的200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关于亚太地区的部分着重论述中共对信仰迫害的情况。报告引述2009年4月，山东省退休物理教授张兴武因家中有法轮功资料被判7年徒刑。在亚洲基金会工作的法轮功学员普通伟才被2年半劳教后释放，期间受到无数酷刑。同房的重罪犯都受怂恿虐待法轮功学员。2008年8月8日，法轮功学员曹长林在骑单车途中消失。两日后，家人接获通知至武汉第10医院，见曹长林已无意识，全身多处骨折淤青，死于8月15日。2008年1月26日，北京音乐人余昼与妻子许娜开车途中被拦捕，因车中有法轮功资料，余昼被抓11天后死亡，当局不准验尸，许娜被判3年徒刑。报告认为，受迫害最严重的是法轮功、西藏人、新疆人和基督教，这些迫害目前还在发生，未曾停止。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近日发表2009年年度报告，详尽地记录了过去一年中中共的安全机构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持续的和日益加剧的迫害。报告中关于法轮功的部分特别指出，中共最高头目直接参与与指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非法执行迫害。报告指出，2009年的中共政权维持其对法轮功的长期禁令，将长达10年的迫害视为敏感事件。2009年，中共中央政府紧随其2008年奥运前的各种迫害行动，到处搜查和虐待法轮功学员。
10月22日下午，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在瑞典国会举办妇女问题的人权研讨会，由瑞典国会议员、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副主席艾娃·林格伦主持。来自德国的中国人权问题专家麦阳先生谈到的目前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女学员采取的残忍流氓的手段，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令与会者十分震惊。国际妇女联盟主席库特福表示，我感到又气愤又沮丧。瑞典国会议员林格伦说，我难以想象中共用暴行对待这些只想升华自己的人，本来就没有理由给他们治罪，所以中共不得不造谣。所以我强调这个问题，中共传播假资讯。所以我认为关键在于揭露这些谎言，让真相大白。
10月24日和25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的中国城和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 并义务为中国同胞提供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服务。两天的活动中，许多格拉斯哥民众向学员们表达了正义的支持，并且学员们协助152位大陆同胞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10月17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哈勒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吸引了很多当地民众，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团体持续10年之久的迫害。两位刚到德国几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主动走到了展板前，高兴地接受了真相资料，并跟学员攀谈了起来。一位说，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同学，其实在国内只要练法轮功就被抓，这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们，有勇气，有信仰。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内蒙古赤峰市新会镇53岁的女大法弟子唐海花被关押在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10月9日晚8点，家人突然接到她病危的通知，连夜驱车赶到内蒙女子监狱，看到唐海花遗体在冰柜里放着，监狱恶人根本不让家人质问死因，不让亲人靠近。尸体由监里的人抬上火化车，寿衣是监里的人给穿的。穿寿衣时，人们看到唐海花的头部、后背两肋均是青色，手好像断了，脚上没有穿鞋。
李秀珍，女，50多岁，山东安丘市凌河镇曹家斗沟村人，任红沙沟镇幼儿园教师，先后被中共恶警绑架19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7年，被野蛮灌食616次，遭到酷刑10几种。李秀珍被迫流离失所6年多。6月13日下午，再遭安丘便衣绑架，此后下落不明。1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李秀珍被非法关在安丘看守所，后又被劫持到安丘党校洗脑班迫害。10月上旬，在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
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大法弟子李春兰，朝鲜族，37岁，未婚，在99年七二零以后，3次被非法关押于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如今亦被迫害得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
天津市大法弟子魏广华被中共恶警绑架迫害，被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在牢狱已经6年多。被摧残的命悬一息，1米80的个头，体重只剩下不足80斤。他已经被迫绝食抗议15个月，又每天遭受摧残性灌食的折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傅玉利用小喇叭方式向世人讲真相，遭疯狂迫害，被协党委法院冤判5年。2009年8月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后，一直绝食反迫害，已数日滴水未进。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0月23日，山东招远违法院非法对大法弟子张淑春、王好红、李永杰、彭乐宽进行了庭审。由于大法弟子平时的优良表现有目共睹，彭乐宽村的村委协同本村80多名百姓联名为大法弟子彭乐宽担保，要求无罪释放彭乐宽，庭审被迫延期。
上海法轮功学员张英，女，39岁，家住上海宝山区南大路210弄13号502室。张英于今年9月8日下午，被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警察魏立光等一群人从其婆婆家强行抓走。张英的公婆质问他们，为何无故抓人抄家，有何证据？警察说，先抓人是为了审查，证据总会有的。9月23日， 张英家属委托的北京律师张传利先生在上海监狱医院会见了张英。张传利律师表示，他是在医院中见到张英本人的，张英说在派出所曾遭到酷刑对待。张英告诉律师，抓人时警察不出示传唤证和拘留证是非法的。张英说当天被绑架到长宁新霞路派出所，然后长宁公安国保警察魏立光指挥陈英、朱凤明、钱俊等警察把张英双手反铐，然后再反吊在半空中实施酷刑。张英多次昏死过去。张传利律师说，张英现在自己不能独立行走，要有人搀扶着才能行走，身体很虚弱，血压是140到200。律师根据张英的陈述，已经将控告文书交张英的父母亲自送到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处、上海长宁检察院纪检科和上海长宁公安分局纪检处，要求对此事进行查处。至今上海市公安局、长宁检察院、长宁警方仍没有给一个答复。张英的父母到上海长宁公安分局信访接待室询问，接待室的警察到里面去了一会儿后出来说，律师是骗人的，骗钱的，我们警察没有刑讯虐待。张英的父母让说这话的警察把这些话写下来，那警察马上说这个不能写。张英的父母气愤地对警察说，你们先非法抓人，然后刑讯逼供，想栽赃陷害好人，你们就是流氓啊。
10月9日左右，四川邛崃市公安国保大队的邪恶之徒绑架了72岁的大法弟子黄世成。邛崃市警察于10月16日押着黄世成前往其住处，抢走了电脑、打字机、复印机以及大法书籍和资料。黄世成现状不明，请清除此事件的人士协助曝光邪恶。黄世成是外省人，独居在浦江大唐，家属均在新疆。
浙江兰溪市大法弟子周立琴等多人于9月28日在街上发真相材料时被恶警绑架，大法弟子张真华随后也遭绑架并抄了家，现在去向不明。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一篇评论文章的节选。广州中山三院人体器官何来？2009年，中国大陆媒体《财经》杂志披露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中山三院肝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张俊峰及另两名同院医生，将一名贵州流浪汉带到医院抽血做配型，将全身可用器官摘取，抛尸到水库中的杀人活体摘取器官事件。文章问世一个月之内，《财经》杂志目前正被北京当局查处，被限令停刊整顿3个月，中宣部禁止内地媒体跟进报道。而与财经一起派记者前往贵州调查本案的南方周末亦受到禁令，不能再报道有关事件，网上各大论坛全面删除该文。随后中医三院医院领导和医院介绍的网页不翼而飞，三院肝移植手术叫停，何时恢复尚无法预计，张俊峰去向不明。未做移植杀人害命。在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移植医生黄杰夫看来，中国根本还没有器官捐献体系，有关捐献的数字也就无从说起。中共于今年8月底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向全世界用英文发布消息，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承认中国大陆所有器官移植中超过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并在官方抛出的移植数字上进行精心加工，努力造成每年死刑犯的人数和器官移植的数目相匹配的假象。抛开死刑犯不谈，如果死刑犯真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作为医生何必要冒风险跑到另外一个省份的边远山区杀人取器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移植业内专家对财经坦言，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很大部分都存在买卖关系。层层默许活摘器官。张俊峰今年37岁，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医院公开资料介绍说，他主要从事肝胆胰肿瘤和肝移植临床工作，能独立完成各种复杂肝切除和胰腺手术。张还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现代外科杂志常务编委，主要参与完成的肝脏移植应用技术获2007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推广类一等奖。如果张的上级肝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和医院管理层不默许，他是不会用这样的下策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的。何况器官移植还远没有容易到可以在贵州当地的某个山寨工厂进行的程度，需要动用正规医院的很多医疗设备的资源。在国内三甲医院的评定中，有一定数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成为考核指标之一。以肾移植为例，如果肾来自死囚，从患者检查、入院、手术到出院，一般收费6万至10万元。此后，每年需要花费3万至10万元服用抗排斥药物，其中第一年比较多。除去药费、检查费和公关器官的花费，移植中心与医务人员尚有结余。做移植手术，医院出名，管理层到相关科室层层余力，整个医疗系统围绕器官移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自此消息曝光后，中山三院、中山大学以及广东省卫生厅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如果是个案，按照医疗行业的通常处理办法，一定是把这件事情定为个人行为。而张俊峰逍遥法外，层层保持缄默，正是因为张知道的太多，有更大的黑幕一直牵扯到卫生厅。处理了张，真相曝光，整个广东医疗系统都要被拉到前台接受审判。找供体创世界纪录。2006年5月20日，来自南方报业网的网页上的《南方日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广东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一天内即找到肝肾供体。当然，肝和肾的来源永远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在电话录音中说，移植的供体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如果你想快的话，我建议你上广州去，他们那儿器官很容易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找，他们在做肝移植的时候顺便就帮你拿肾了，所以他们拿器官是很容易的。在提到广州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时，卢说，因为他们肝移植一个星期就要做7、8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了，所以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邵丽教授曾表示，据证人揭露，在中国大陆，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至少有36个。中国劳教所和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摘取的恶行，从2000年底即开始，并在中共各地的劳教所、监狱、秘密集中营及相关医院普遍发生，并持续至今。在一些中国医院的网站上，竟能保证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找到匹配的肝和肾。大家知道，即使在器官捐献意识很发达的美国，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平均也是2到7年，因为要找到一个配型完全吻合的器官的比例是极其微小的。正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才保证了类似中山三院这样的中国大陆医院可以创世界纪录，24小时内就找到配型的肝和肾。而随着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曝光，中山三院越来越难以得到免费的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饥不择食，铤而走险，才通过器官贩子用钱购买并活摘流浪汉的器官。不择手段的活摘器官既然已经开了头，怎么还会在意杀的人是谁呢？器官何来的真正答案，就是来自于活人，尤其是来自于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活体器官库。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本周3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窦先生传真相，我也要救人。今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天津市河北区某菜市场综合执法人员乘凉时，窦先生手捧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真相钱币给他们观看传阅后，综合执法人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理直气壮地讲，我也要救人，话语掷地有声，感染了他们。他们小声说，我们早就知道了。窦先生早年下岗，为生计被迫无奈在市场摆摊，起早贪黑艰难地维持家庭生活，看不到希望。一个经常来讲真相的法轮大法弟子引起他的注意，大法弟子在购买时不挑不拣不划价，理解摊主的苦衷，所讲皆是劝善之言，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宽容大度，善恶有报。在高尚的言行中，窦先生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后，由衷地讲，我说句公道话，大法的修炼人就是好。由此窦先生喜欢经常看大法弟子送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并主动退出了曾加入的共青团少先队，心情的舒畅，生意的好转，窦先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看到大法弟子使用真相币时，问明这是传真相救人的一种方式，窦先生立即主动找大法弟子兑换真相币使用，并自豪地说，我也要救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篇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学练法轮功，腰椎病当场全好。我姐姐是四川犍为县清溪镇人，几年前高血压贫血病严重，每天靠吃药来维持。看着姐姐如此痛苦，而且还要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花很多钱治病，于是我决心给她讲大法的美好，讲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福报的道理。当我将这些告诉姐姐时，她深信不疑，而且马上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十几天，姐姐来到我家，姐姐告诉我说，她已有一个星期没吃药了，高血压贫血病不翼而飞，都好了。我姐姐病好了，可今年3月腰疼得很厉害，腰都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一把弓一样。她的大女儿带她到清溪医院检查，确诊为腰椎骨质增生。我知道后又去看望她，因姐姐不识字，我就准备和她一同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带，不料那天停电，我想那我就教他练功吧。我将这个建议告诉姐姐时，她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就一起开始练功。当练完第5套功法时，她突然惊叫起来，我的腰怎么一点都不痛了，直了起来。这么严重的腰椎骨质增生当场全好了。当时在家的还有她的大女儿，我们一起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这是在当地和我们的亲戚朋友中传为佳话。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目前正在乌克兰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10月23日，在乌克兰南部的自治共和国克里木半岛拉开帷幕，吸引了各界人士前来观赏。一位大学生讲述道，非常喜欢这些画，很不寻常，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看到美展。 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生命，以及通过它认识了一些生命的原理。在事实的基础上，这些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世界。非常谢谢主办者。一位女士在接受黑海电视台采访时说道，非常喜欢这些话。面对话中揭露出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每个人都在从中做出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非常感谢这些话带给人们这样宝贵的信息。
10月15日至20日，秘鲁首都利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秘鲁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也称作白石城，弘扬法轮大法。这些法轮功学员从利马乘车16小时抵达白石城后，稍作整装就到位于市中心人群聚集最多的阿拉玛广场，派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这里的人们追逐学员索要大法的真相传单，祥和舒展优美的法轮功功法通过电视台传入千家万户。三家报社和三家电台采访了学员，当地有线电视台39频道直播了学员的练功画面。
10月22日傍晚，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海兹利亚，以色列最繁华的休闲购物中心之一，举行了弘法活动。法轮功学员向正在集会休闲的民众散发真相小册子。10月17日，法轮功学员在以色列华人聚集的罗马街举行集会活动，声援6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向街道上聚集的中国人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信仰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协调圆融整体。我想谈一下在做三件事中自己主动与同修协调，共同做好讲真相及圆融整体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体会。一、用9频光盘讲真相效果好。大家都知道，视频资料比文字资料更直观，更容易让人接受。去年资料点的同修做了一些9频光盘，同修们看了都觉得很好，特别是识字不多的老年同修看了都说收获很大。一套9频共6张光盘，制作成本较高，资料点就没有多做，同修们只能互相之间传看。由于数量少，那些离得较远的农村同修就只能等着。 有的同修看过之后，觉得对讲清真相会有很大帮助，就想当真相资料让常人看。我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应该让那些老年同修和农村同修们尽快拿到光盘，一方面让他们看后更彻底地清理自身共产邪灵的毒害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供一个有力的救度众生的法器。于是我就找到一名协调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达成共识。为了不影响其他资料点的运作，就决定由我独自承担这个项目。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的九瓶光盘，直到满足本地同修的需求为止，其基本达到人手一套，个别同修手中不止一套。同修将这套九瓶光盘拿给常人观看，讲清真相后再拿到下一位常人家中讲真相，就这样轮番使用，不但对讲真相帮助很大，非常安全，还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资源。有的同修从中受到启发，就把历年来所出的真相光盘集中起来，装了一个很大的光盘包，又购买了带显示器的播放机，在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后，就将这包光盘和机器留给亲友，待他们都看完后再取回来传给其他亲友看。常人朋友感受到大法弟子为自己明真相的良苦用心，也都能认真对待真相资料，收到的效果很好。第二，让我们的通讯联络和资料点更安全。不论哪个讲真相的项目，同修之间的联络都要保证安全和高效率，这始终是个关键。其实只要同修能上明慧网，我认为利用站内信箱联系是一个好办法。最近几个月，各地同修都在交流上明慧网的体会，我们本地的同修也开始考虑这件事。当然要以此方式联络，先决条件是必须能上明慧网。有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一听说上明慧网可能就有点发怵，其实没有那么难。与我常联系的一个同修，起初也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上网难。经过几次切磋后，该同修明白了，是自己的观念障碍着自己。要实现上网的目标，首先要去掉这种旧有的观念。在他自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后，我尽量抽出时间，手把手的耐心教他如何操作。如今该同修已经能够自己动手上网浏览、下载明慧周刊和利用站内信箱与同修单线联系。目前我们地区也有更多的同修相互联系时以站内信箱取代了手机或是公用电话，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安全系数。不久前本地邪恶十分猖狂，连续破坏了几个家庭资料点，我们及时向内找，发现在安全措施方面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于是我建议改变资料点的运作方式，采取更加安全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有两至三名同修共同运作一个资料点，结合各个同修的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如有甲同修负责耗材，在乙同修家做资料，有丙同修负责临时保管完成的资料。每个资料点确定一名协调人，利用明慧站内信箱作为联络渠道，约定做资料的时间。资料制作完成后，对制作资料的地点稍作整理，就和常人家没什么两样。由于耗材、制作和资料都是分开的，降低了难度。制作资料时，多名同修一起进行，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这样，邪恶们想找到资料点，即使挖地三尺也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种运作方式不但安全，也不会给同修的家人带来多大的影响。第三，向边缘地区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本地同修对于发真相资料的重点地区有了新的考虑。同修普遍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本地城区发放真相资料，密度已经相当大，而农村地区同修人手少，居住又比较分散，未闻真相的空白地区还不少，尤其是县与县搭界的边缘和边远地区，真相资料奇缺。我们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得到的信息也是如此。由于点多线长，多数同修又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去那里发资料，于是我们就依靠站内信箱成立了专门到边远村庄发放真相资料的项目小组，由本地同修专门负责交通工具。只要该同修能够拿出时间并通过站内信箱通知大家，那么接到通知的同修就会主动到约定的地点集合，然后一块儿去发资料。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熟悉，尤其还都是边远的村庄， 为了减少盲目性，我会事先从谷歌网站打印相关地区的卫星地图，从地图上能够大体上看清楚目的地村庄有几条大街，约有多少人口，以及村与村之间的位置关系等。有了打印的卫星地图做参考，就减少或是避免了向当地百姓打听路的次数，提高安全性。做好充分的准备，又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就可以速去速回的远距离发放资料，基本不影响同修的正常生活工作，也就保证了该项目的连续运作。第四，及时曝光邪恶，抑制邪恶。要更好的救人，还必须得及时曝光本地邪恶的恶行，达到抑制邪恶的效果。在我们本地，只要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就给他曝光，扩大影响，让邪恶一做就是败事坏事。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本地同修之间彼此或许从来没有接触过，根本不认识，这些同修一旦被迫害，就有可能无法及时曝光。不论怎样，我只要听说有任何不认识的同修被迫害了，我总要想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找到同修家属，了解同修被迫害情况，并及时上网曝光。曝光资料越详实越准确，对邪恶的震慑力量就越大，让邪恶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收敛自己。为此，平时我非常注意收集有关邪恶610国安恶警的情况，经常到一些场所收集信息。比如邪党有时会在广场举办一些图片展，或是举行什么大型活动，我就用手机拍摄有关邪恶的照片备用。当跟常人一块去政府机关或派出所办事时，就注意搜集有关的负责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其他的同修有方便条件能收集到的信息也会主动地告诉我，这样就把零星的图片或文字信息集中起来，一旦需要就可拿来使用，写出有力度的揭露文章，抑制邪恶。这项工作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因为我一直在主动收集相关信息，自然我这里就成了曝光邪恶的资料中心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封不住。今天看明慧网，有同修写道，让我们的自由门688还能像以前一样正常破网，能做到这一点才算我们否定了这次封网，否则的话，认可了自由门688破坏不了网，再用其他更复杂的破网技术破网，都是认可了这次封网。对此我非常赞同。多年来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从没间断过，只有很少几次没有上去。找到自己的人心后，第二天就上去了。我的修炼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封闭，接触的同修又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明慧网给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也借助明慧网走出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的修炼道路，因为上明慧网成了我生活中一个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就像没有吃不了饭这个概念一样，我从来没有上不去明慧网这个概念。有时一次没打开，我也从来没认为是被封网了。常人网站打不开的时候不更多吗？那个电视节目还有收不到的时候呢？何况大法弟子做的不是常人的事，大法弟子也不是常人，我们的正念可以破除一切障碍。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宇宙正法的今天，有谁敢，有谁能阻拦大法弟子上大法的网站呢？因为这一念非常正，正到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疑虑，所以我上明慧网一直感觉很平常。即使是最近有同修说邪恶封网很疯狂的情况下，我也是每天上网。上文中同修提到的自由门688我也在用，今天就是用自由门688上来的。不只是自由门688，前几天自由门671我还用过一次。我的软件包里有很多自由门版本， 每天随意的点住哪个就用哪个，点哪个我都用正念加持它。上明慧网的同时，就是一个正念清除干扰明慧网的邪恶的过程。多年来，这种习惯几乎都成了一种本能，不用特意去发，到时候正念自己就出去了。我想这也是我上明慧网一直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不是有意显示自己，其实我很多地方修得不好。我想如果我练功能够像上网一样有那么强的正念，那些干扰早就被我闯过去了。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在修炼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像当初一样精进，那样正念正行，那样信师信法，有什么困难我们克服不了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轻松推广神韵光盘。2009年神韵新年晚会真的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新鲜，心想这么好的光盘一定要认认真真地送到世人手中，叫他们看后了解大法弘传的盛世。带上光盘先发正念，然后对光盘说，神韵光盘神起来，送给有缘人，叫他们认真观看，明白真相，相互传看并珍藏。走在街上碰到推小孩车或自行车后边有小孩坐的，拿出光盘说，你好，送你一盘新年晚会，有花木兰、济公抢亲、孙悟空降妖、李白醉酒，从莲花池里出来跳舞，月亮上出来跳舞，漂亮极了，宝宝听听音乐，平安健康都愉快。对方大都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一次去居民点，碰上一个女子推着小孩刚从道里走过来，我走到跟前，面带笑容打招呼，宝宝多漂亮，随递给他光盘，介绍里边的内容。于是他接过光盘，大声和对面一个女子说，你去吧，我不去了。他一边看着光盘一边对我说，回家就看。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想到众生真是等真相得救度。又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走在马路上，有几个人在马路边修路，我走上前去，面带微笑以问路的形式打招呼，他们很热情地告诉我们路怎么走。我拿出光盘说，送给你一盘神韵新年晚会光盘，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有花木兰、济公抢亲、孙悟空降妖等内容，干了一天活，晚上看看放松放松。那人接过光盘说谢谢，我又递给旁边一个人，后面一个人生怕漏下似的说，你们拿啥呢？我举起光盘大声和他介绍里边的内容，问他有没有放碟机，他连说有有，走到我跟前接过光盘。这时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走到跟前，也连声问啥啥，我拍着小伙子的后背说，给你一盘神韵新年晚会光盘，唱歌跳舞在全世界巡演，漂亮极了。他接到光盘很明白地说，共产党坏透了，光治老百姓，可能以前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了。还有一次，一个放羊的老人60多岁，我给他讲真相，他入过少先队，给他退了，然后拿出神韵光盘给他，他说无法看，我说真可惜，就介绍了一下光盘里的内容。没想到他说那给我，我闺女家有放碟机，我告诉他谁看谁有福。有时我去住家，以租房找人或问有没有柴鸡蛋要收的形式，很随意地把神韵光盘送到各家。我去大学家属院、服装店都是面对面送到手中。十一长假碰到人就拿出光盘，你好，送给你新年晚会，在美国演的，免费送给你。再介绍内容，演得好得很， 休息了有时间全家人都看看吧。对方大都连声说谢谢。我发神韵晚会光盘真的是很随意轻松，只要有心，师父都会安排有缘人到身边。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众生机缘，抓紧时间救人。这些年在讲真相劝世人三退时，不少人一讲就痛快地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过程中没有什么障碍，感觉就像生命中为等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帮他退出邪党，解除共产邪灵对其生命的桎梏后，看到的是人一身的轻松和愉悦。是啊，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来源是伟大的，尤其当今上的世人，尤其当今世上的人，许多都是高层来的，都是有来头的。危难来临之前，还有什么比退党保命这件事更重要和更紧迫的呢？一天，我的一位早年的朋友路过这里，因为他还要继续赶路，时间很紧，特约我就近在一家宾馆一叙。见面寒暄几句后，我便直奔主题，问他退党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而对我的问话，我看到他并不觉得突然，看来对当前的三退大潮他也是早有耳闻。与他谈起酒瓶，他说酒瓶书我看过，写得很好，内容真实，入木三分，是一本实话实说的奇书。我接着他的话说，你可知道现在贵州还有一块实话实说的奇石呢？他问我什么样的奇石，我告诉他说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有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旅游区的门票上就是这么印的，只是官方媒体报道此事时刻意把那个王字隐去了，只提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来蒙骗世人。天作奇石是在启示当今世人尽快退出恶党呀。他望着我欲言又止，没有说什么。我说向上天向神佛声明退出邪党，抹去受记，是对生命的负责，是对未来的选择。目前三退是珍贵的生命机缘，对一个人来说真的太重要太关键了。不用你花一分钱，也不必用你的真名退，可用化名，也不需要你向所在的邪党组织表白什么，影响不到你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件有益无害有利无弊的事，而且是关系你生命未来的大事。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还有什么顾虑不赶快退出呢？机不可失啊。话已至此，谈到三退，朋友感慨地说，以往他的一个亲戚练法轮功，曾几次劝过他，但他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觉得中共垮了也就自然退了，没有意识到退党保命的是如此的紧迫。今天听我又一次诚恳地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才有所惊醒。他默默地坐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今天就退出这个邪党。稍后朋友笑着对我说，多年不见，难得一叙，想不到今天我是找你退党来了。我说老友重逢，有缘相见，对你我来说这都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了，我为你高兴，为你祝福。此后我们又聊了一些相关的话题，最后朋友与我握手惜别，匆匆赶车去了。朋友终于退出了邪党，当然是可喜可庆的事，但我想自2005年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以来， 迄今为止，虽说已有6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协党组织，但还有多少人像我这位朋友一样，早已听过真相，知道真相，却一再失去宝贵机缘而迟迟不退的呢？机会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俯拾可得，一旦机缘尽失，对一个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顺天意而行才能平安幸福。可当今还有多少人无视天灭中共的现实而命悬一念间呢？要知道，退党保命是在这宇宙更新的特殊历史时期，神佛对人的最大慈悲了。若最终错失生命的机缘，那是永远都无以弥补的。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向世间转轮。几年来在劝世人三退的过程中，我真切体悟到，珍惜世人每一次宝贵的机缘，就是对世间每一个生命的珍惜和救度。师尊近期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再次开示说，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救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时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今天这么多高层生命，代表着一个个庞大的生命群体，冒着天胆来到人世，轮回几千年，吃尽世间苦，为的就是最后能在师尊正法中得以救度。想想这些，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放松自己，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最大限度地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众生的殷切期盼，才无愧于师尊的厚望和我们的神圣使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